里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0月20号，公元2008年12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访问达仁斯拉新马歇尔邦议会，又有多名藏人遭中共非法宣判；21度姆绘画展在新德里举行，中共加紧对少年儿童进行反分裂教育。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7号对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新马歇尔邦议会进行了首次访问。应新马歇尔邦议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斯拉新马歇尔邦议会举行的第11届新马歇尔邦议会第4次会议结束后，正式对议会展开了首访。达仁斯拉西藏福利办公室负责人次任彭措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天上午11点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新马歇尔邦议会，并同议长、首席部长和反对党领袖举行了会晤。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拜巴次任也介绍说，在新马歇尔邦议会上，达赖喇嘛发言时表示，印度具有多种宗教，各教派间能够友好相处，因此有必要向全球宣传和提倡这一和谐精神。结束在新马歇尔邦议会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在达仁斯拉由地方印度政府球队与新马歇尔邦议会球队之间展开的棒球赛。印度新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布拉姆库马杜马尔、新马歇尔邦前任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润不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议员等观看了棒球赛。数千名达仁斯拉僧俗民众和地方印度居民也到棒球场拜见了达赖喇嘛，并观看了比赛。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年3月，西藏三区陆续发生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后，中共政府开始动用军警采取武力镇压措施。近期又有数十名西藏僧俗民众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引述《拉萨晚报》指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0月27号和11月7号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分别对西藏前政治犯汪队、米麻顿珠和拼措朵基等7名藏人判处了8年到无期徒刑，他们被指控涉嫌分裂国家和向外提供情报为罪名进行了宣判。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藏人汪堆和米麻顿珠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指派的任务，在拉萨建立地下情报网络，大量复制并散发具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光盘和煽动举行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传单，以及所谓的314事件前后还收集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报提供给境外，以构成间谍罪。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10月27号对汪队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对米麻顿珠判处了1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此外，当局对西藏妇女以细驱针也以同样的指控，声称是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指派的任务，同时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的资助，并且向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提供危害国家安全及利益等方面的情报信息，已构成间谍罪，于今年11月7号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另外，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0月27号指控藏人拼措朵基和次汪朵基收集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报，通过汪堆向境外报送，两人行为已构成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对拼措朵基 朵基判处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次王朵基判处8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当局还指控藏人苏囊扎巴加入西藏青年会，并接受该组织指派的任务，在拉萨所谓的314事件后，搜集大量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报提供给该组织，其行为已构成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1月7号对藏人苏囊次颠指控接受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指派的任务，收集大量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报提供给该组织，其行为构成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有关中共对上诉遭判刑的藏人进行的指控，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伊西缺乍向本台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与上述这些被判藏人没有任何关系。他说，今年3月在西藏山区陆续发生反中共统治示威游行活动后，中国当局指控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幕后策划了这一抗暴运动。随后达赖喇嘛公开表示，期待中共政府派遣代表到达兰斯拉进行实地调查，但至今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同样，近期指控某些藏人与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有联系等，这些指控和报道毫无根据，完全不属实。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主席阿旺韦巴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的这一言行极为可笑，因为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宗教信仰以及言论和集会自由等状况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需要某个组织派人暗中进行调查。
唐德巴多估计是超过主管的这些特朗罗里三万给你当下的顶个七块唐德巴多钱要买了马红巴来顶个七要买的可是那个最近
阿旺韦巴说，通常中共军警在狱中经常对西藏政治犯实施各种酷刑，逼迫承认有他们指控的各项罪名，因此即使是苏囊次颠等人承认了他们是某个组织指派的，他们肯定是受到了当局的严刑拷打才被迫承认的。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柱朵基就对此问题向本台表示，该组织从拉萨晚报发出的报道中得知，近期又有7名藏人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中国当局还指控一名叫苏囊扎巴的藏人是西藏青年会成员，并接受该组织指派的任务，在拉萨搜集大量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情报提供给该组织，这一指控纯属捏造和歪曲。
咱不能听见那里，咱拿不水的。现在谈到我做小学的了，谈到那年做小的，老爸都说他们找不了训练组，从没买的，人家小学学员。
敦柱朵基表示，西藏青年会的成员名单中详细记录着其成员名字、年龄、住址等相关情况。同时，该组织的成员除了西藏之外，分布在印度、尼泊尔和各西方国家中，但根本没有一个叫苏囊查巴的成员，更没有指派这名藏人从事所谓的分裂国家活动。敦柱朵基还表示，中国政府时常歪曲宣传有关西藏问题的事件，其主要目的是中国政府企图把今年三月在西藏各地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转变为恐怖暴力活动，以此陷害西藏青年会等组织在幕后策划和煽动。此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蒋班莫伦表示，境内藏人通常被中共司法部门审理时，当局经常会宣称依法处置，但是实际上这些被宣判的藏人根本没有得到依法处置，他们在被审理时连聘请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因此人权中心方面非常担心境内藏人将继续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更有藏人将遭处决。另外，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于本周26号代表欧盟27国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逮捕中国知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表示深切关注，并要求北京政府公开刘晓波被捕的原因和他的现况。声明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刘晓波和近期被逮捕的活动人士的基本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原则。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目前在西藏流亡社区完成的21杜姆像的绘画，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式向民众展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这次为期五天的21杜姆绘画展是昨天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举行，由设立在新德里的达拉喇嘛基金会主办。来自新德里社区高校中从事宗教研究的印度学者、民众等出席了绘画展开幕式。主要嘉宾新德里西藏自治区主任杜鹏仁波写对这次绘画展进行了揭幕，并表示这次展出的21杜姆绘画具有独树一帜的特征。
专门你再去热热钱呢，俺那这趟再去钱不等着啊，公布满着，你看咱那不都揭幕呢？三天前的事。
他说，所展览的21杜姆是依据佛教经文绘制而成，但不是照搬，在绘画中体现了幻想，而是平时所看到的杜姆绘画中，一般把21个杜姆都绘画在同一幅唐卡中。但是这次绘画中每个杜姆为一幅唐卡，因此这次展览的21杜姆绘画是比较罕见的，具有独特性。这次所展览的21杜姆绘画是在噶举派高僧须觉仁波切的指导下，由西藏流亡社区画家罗朱赤梅绘画的。罗朱赤梅的绘画受到意大利、阿根廷和美国等国民众的普遍欢迎。据介绍，21杜姆绘画展昨天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开幕后，从今天到本周六20号将在新德里西藏自治区继续进行展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今年三月西藏各地发生反中共统治示威活动和新疆袭击事件后，中国政府加紧了对中小学生的民族团结、反分裂的教育。据 BBC 消息，为加强民族团结并强调北京在国家团结中的重要性，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民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根据新的纲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等都要开展和加强学校的民族团结工作，遵照执行新的指导纲要。纲要提出，民族团结教育的目的是使各族学生思想认识和行为自觉地统一到党和国家的要求来，增强各族学生反对分裂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这一纲要还为不同年级的学生订立了相应的教育内容，其中3-4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了解所属民族的分布区域以及主要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等，高中学生则要了解世界多民族国家兴衰史，在比较中认识中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与此同时，纲要还规定了学习民族知识的标准课时，比如中小学生每年都要用10到12个课时，而高中的学生则要学习8到14个课时。虽然在中国90%以上的人口是汉族，但是由于民族关系以及对汉族统治的不满，今年三月西藏爆发了抗议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认识到以往在少数民族地区希望以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和谐政策的缺陷，尊重少数民族的要求，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此外，中国政府又重新开始对海外网站的封锁，其中包括 BBC 中文网。在外国记者投诉中国政府审查和封禁部分他们认为是敏感的网站后，北京在奥运会期间曾开禁了一些网站，包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和 BBC 的中文网等。但是现在这些网站又开始被封，同时难以登录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网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拒绝证实这是中国政府的意图，但他表示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网站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刘建超说，中国总体上是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网站还是要依法做必要的管理。某些网站 确实存在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报道指出，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以及中国统治西藏五十周年，届时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媒体审查以及增加国内的保安措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